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来接着神的话语来敬拜侍奉他。今天我要讲到是约翰福音十二讲了，那内容会跟侍奉教会的侍奉有关。在教会总是会听到很多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起来侍奉神这样的教导。那感谢神，教会平均来讲我们侍奉的人数是蛮多的。那无论在团契啦、崇拜啦、各个事工里头，教育也好、宣教也好，可以看到不少弟兄姐妹投身在侍奉神的行列当中。那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自己知道是耶稣亲自拯救我们的，那神一定也会赐下他的恩赐、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所以每一个人应当可以找到一个侍奉神的岗位，而且好好的、委身的来侍奉他。所以理论上来讲，应该是100%的人都要来侍奉神。我们不是一个旁观者，只是在看，用眼睛看其他人来侍奉。我们也不是一个消费者，用嘴巴批评、点赞而已，而是我们愿意亲身来参与、投入到侍奉当中。我想请大家想想看，假如你从信主的那一天一直到现在，无论多久，假如你没有参与任何的侍奉的话，那你的生命有没有可能活得像现在一样精彩？有没有可能像现在一样丰盛？我相信每一个侍奉神的人一定可以在侍奉的过程当中，生命被一点一点的雕刻、刻画、塑造出来，更像耶稣。那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有时候会因为侍奉神的缘故，让我们感觉到很沮丧、很有压力，要想到要和人一起同工，会有时候会感到有情绪，起起伏伏的，甚至有时候会在侍奉当中受伤，感觉很辛苦。那有时候就想，哎呀，不如不要做还好，你看看其他有些弟兄姐妹没有像我这么忙啊，做的比我少啊，哎，他们倒是挺快活的，挺自在的。那这确实也是非常真实的一种侍奉者的心声了。作为牧师，我不会否认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也希望能够尽量的体会，能够同理每一位参与侍奉的人。当你们在侍奉当中遇到各样的挑战甚至挫折的时候，那我愿意神能够亲自的来安慰你们。今天呢，这个我的题目叫做喜乐的侍奉者，可能 maybe 对于现阶段的你听来有点沉重，也许你正侍奉的很苦闷，哪有什么喜乐的心啊？或许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哎呀，我正是要起来好好的侍奉的时候啊，牧师啊，我就是要成为那个侍奉的喜乐者。那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借着其实就是在约翰侍奉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件小小的事情而已。那但是他有就是有留下一些话语，让我们能够来学习，希望能够成为每一个侍奉神的人的生命当中的一些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就是你自己的呼召跟拣选，让我们有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我们更要感谢主的是，你愿意让我们来侍奉你，让我们那个原本在罪恶当中最不配的人，能够侍奉这位万有的主宰，侍奉独一的真神。也借着每一个人的侍奉来让我们学习更像耶稣。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以下的时间来祷告，求圣灵亲自向每一位有心侍奉的人，或者是已经在侍奉的人来说话，来做那个善功，成全你美好的旨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在第一部分呢，我还是会做一点经文的观察跟解释。今天要看到的这个门徒跟拉比夫子是比较少见，不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而是施浸者约翰和他的门徒。那为什么说歪楼的门徒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浸。好，我们还记得之前第三章前面是讲到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然后现在耶稣跟他的门徒到了耶路撒冷城以外比较偏僻的郊外的地方，这样的一个犹太地。那经文是讲到耶稣跟门徒在那里居住跟施浸，但是实际上是耶稣的门徒给人家施浸。在约翰福音后面一章10章2节就讲到，其实呢不是耶稣亲自施浸， 乃是他的门徒给人施浸哦。在二三节，约翰好讲到了施浸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伦，这两个名字可能不太平常比较少人念，我刚刚在读经的时候好像大家还 念不太出来哦，在靠近撒冷的埃嫩，这应该是距离不太远的地方嘛。撒冷原来的意思是和平哦 Salem 哦，靠近约旦河的一个城镇。那埃嫩呢，它的原本的意思是那个涌泉之城哦，很多泉水的地方哦，经文也有提到那个地方水很多，所以人都去那边受浸哦，跑到约翰那边哦， people were coming， 有人过去 were being baptized 在那边。那二十四节讲到，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从其他福音书我们知道，后来施浸约翰因为指责希律王，当时的希律王说：“哎，你娶自己的兄弟，腓力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他把希洛底娶了过来，约翰指责他，那因此被这个下到监里面。最后，甚至他是死在监狱里头。希洛底就恨他恨到说要把他的头砍下来。最后约翰是死在狱中的。二十五节，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门徒是多数，一群门徒跟一个犹太人来辩论。这里面用到辩论呢，英文都是翻译为 discussion， 有一个讨论啊调查的意思。但是呢，圣经通常在用这一个字的时候比较多是负面的，这个甚至讲到像 争论这样子。当然虽然 中文圣经都翻译为、辩论，包括在这几节的这个例子，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是只生辩论，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气节。所以你看都是比较负面比较不好的，包括提多书也是这样的意思。那这边约翰的门徒和犹太人辩论比较是像这样的类型的，属于去旁枝末节去追求的，已经有点像这个不再是对真理真相很认真的来 探讨。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圣经还有中文圣经啦，另外还有一种辩论，比较它 原字是像 dialogue 那个意思，英文圣经多半是翻译为 reasoning， 那是他要来推理把真相找出来。经文讲到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另外一连三个安息日根据圣经与他们来辩论。很多的时候这边表达的是一种更清晰比较逻辑性的具有知识深度的这种讨论或交流，那往往可以利用这种理性思维来解决表达出我们的观点。最重要的是它是基于圣经也是本于圣经的，就好像人一群人来竭力的想要把神的话语来解开，可以让人更明白圣经，更理解圣经的原则，让人更靠近真理。另外一个辩论是讲到 这种的辩论。那另外他们在辩论什么呢？在辩论洁净的理。这个从前后文可以推测，应该是施浸约翰和当时，因为讲到一个犹太人嘛，和之前犹太人他们在当时的一些规矩不同，当时犹太人有这种洁净相关的规矩，在第二章我们才读过嘛，在迦拿的婚宴里头，耶稣就是用那个洁净的这个石缸，洁净的这个水，在石缸里面把它变为酒，提供给人喝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可能在辩论，约翰的敬礼和这个犹太人之间的这种洁净的有没有什么差别？当然也有可能后来因着耶稣他的门徒也在附近其他地方也在给人施浸了，所以他们开始讨论。那到了二十六节终于看到为什么门徒歪楼了，因为门徒没有把这个辩论出来的结果或者是辩论引申出来的问题回去带回去来问他们的老师约翰。他们见到约翰之后问的是什么？他们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浸，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很显然他们知道约翰跟耶稣的关系，曾经在这个约翰为耶稣施浸过。那只是后来他们的重点就搞错了，他们没有去追问或追究问约翰说：“洁净的礼到底象征什么意义啊？有什么不同啊？跟犹太人他们的传统有什么不同等等？”他们把重点放在：“老师，耶稣那边的人好像比你还多呢。” 众人，这个英文上面看更夸张一点哦。He's baptizing and all are coming to him. 所有人都跑过去。可是刚刚23节那边才讲，还有人在约翰这边，因为那边水多，接受约翰的浸礼。哇，门徒这句话讲的好像有点言过其实了。那还好，约翰的这个观念正确，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们看看约翰他怎么回应。27节，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约翰他侍奉的权柄也好，职分也罢，包括神带来到他面前让他施浸的这些人，假如不是出于神，约翰知道他不可能做得到什么。这是约翰的观念。28节，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约翰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物，就侍奉所有的侍奉者而言，我们知道旧约就曾经提到过、预言过，包括以赛亚书啦、弥迦书啦等等，在新约当中让我们看到经文的这个应验，都是在指出将来会有一个人来到在耶稣面前预备道路。那应该是马拉基书，应该是马拉基，不是弥迦书。那以约翰的资历，他的身份，他被神呼召，被神拣选，然后要被神使用，我们可以说他真的是很不同凡响的一位侍奉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历世历代众先知都只是宣告说，将来有一位这个要为弥赛亚预备道路，有一位这样的人，可是或者是他们预言将来有一位弥赛亚会出现，可是没有人可以像约翰一样跟耶稣同一个时期，跟那位预言的弥赛亚同一个时期，然后甚至自己为他预备道路，甚至自己为他施浸，只有约翰有这样的一个殊荣，用这样的方式来侍奉耶稣。耶稣的口中也证实过约翰的身份，他说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的人就是这个施浸者约翰，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浸约翰的，就是刚刚之前解释的。但是这样的一位不平凡的人，他在耶稣的面前，他在门徒的面前，却愿意来尊主为大。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其实可以看得到，他说到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试着想想看，在一个婚宴的场合，当然理所当然一定是新郎新娘应该是 众所瞩目的焦点，每一个来到婚礼的人肯定是为了新娘新郎而来的，也应当要在婚宴当中为他们欢喜快乐。那施浸约翰不但完全知道耶稣的身份地位，他也完全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他只是新郎的朋友，就现在而言他可能是 the best man， 等一下在吃饭的时候还要代表起来致辞，但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朋友，只要听见新郎的声音，那他的喜乐就满足了。从回到门徒一开始对他的问题，他说从前你在约旦河那边跟 你见证的那位，现在是众人都跑到他那边失敬了，约翰的回答就像是，若是耶稣可以被高举，他在犹太地被人家看见，被人家听见，被人跟随，那就算他在那边施浸人很多又何妨呢？如此我的喜乐就应当满足了，我可以衰微降卑，只要耶稣一个人兴旺得着增加，他就满足了。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约翰留下来的名言哦。那我们不得不佩服约翰，他不但没有被一个突如其来的歪楼的信息给影响，还能够引导门徒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其实仔细想想，他很不容易，特别又是在他侍奉的高峰，很多的人到他那边受惊，他大声斥责这些宗教人士，然后又在为耶稣施浸的时候看到三一神那个荣耀的彰显，然后在这样的高峰之后，他可以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假如是他后来被下到监里面他才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这是很截然不同的。他在侍奉的高峰就可以讲出这样的话，那真的是可以成为每位侍奉者的座右铭哦。那接着我们就用第二点、第三点来思考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可以注意的地方。从约翰的门徒对他所说的话，其实可以稍微感觉得到，好像要让他跟在耶稣这两边做一个比较一样。哎，老师，老师啊，你以前做见证的那一位，你还替他施浸了，哎，他现在跑去跟随他的人更多了，给他呢到他那边施浸的人更多了，所有人都跑过去了。啊，虽然我们说门徒这样的表现，其实是忠于他们的主子哈，忠于他们的老师拉比。他们没有哇，看到耶稣那边人比较多哦，然后一声不响的就离开他们的老师，跑去跟随耶稣了。他们还回来，而且还愿意用行动支持他。可是从他们这样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说他是比较，用现在的话讲，是比较本位主义、比较狭隘的胸襟的。那这个是我们应当要避免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会导致门徒与门徒之间各有其主，导致约翰的门徒跟耶稣的门徒是彼此对立的，然后接着呢各立门户，最后都只好分道扬镳了。耶稣自己带的门徒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他们看到有人在赶鬼，就说，夫子，有人奉你的名在赶鬼，可是他没有跟我们一起跟着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那另外在哥林多教会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保罗在信里面来纠正他们。保罗说到，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兄弟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什么样的纷争呢？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也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也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也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接着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浸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由之外，我没有给你们任何一个人施浸，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浸。我也给斯蒂法那家施过浸，此外给别人施浸过没有，我却不记不清。可以看得出来，好像也是跟敬礼相关的嘛，吼。所以其实从教会一开始就可以看到，敬礼是很重要的一个礼仪哦，非常有意义的，对于教会也好，对于信徒本身也好。信了，我说我信了之后有没有受浸，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是它的重点不在于到底是谁为你施浸的。保罗讲得很清楚，大家都要奉耶稣的名，最重要的是进入到基督的身体里面，这样的观念是敬礼所要表达的。十七节他讲到，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浸，乃是为传福音，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这里保罗所表达的意思很明显，任何人的名字都无法与基督的名字相比，都比不上，无论是保罗也好，亚波罗、彼得也好，甚至是基督，也不是属某个人的或者某个群体的专利品而已。我们不能说我是属基督的，然后我们就轻看其他的人。那刚刚从圣经的例子可以看得出来，无论是在耶稣的时代或者是教会成立以后，都有这种类似本位主义，高举人过于高举耶稣、高举神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其实只要我们高举耶稣高过于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或者是任何一个教会的名字、机构的名字、宗派的名字，只要我们把耶稣的名高举过任何其他的名，那么其实就是保守合一的开始。反过来说，只要高举任何一个名字，无论是人的名字也好，或者是教会机构宗派的名字也好，过于耶稣基督的名字，那么就是纷争的开始，甚至是分裂的开始。有时候教会内部的纷争分裂打起来、吵起来，比外面的人批评教会、对教的攻击还要来得心狠手辣。那怎么会同样是神国度里面的百姓，却彼此吵闹、纷争，甚至最后走到分裂？那 这绝对是最令人令神感到心痛受伤的。施浸者约翰跟保罗都是把人的目光马上拉回到一个人，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想要告诉他们说，人算什么，我们算什么，有我们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有我们哪一个人做的事来得重要吧？我们一个人能做的，有耶稣要我们一起来完成事来得重要吗？若是因着耶稣以外的名字，我们去打闹、去斗争、去批评，耶稣会怎么看？他会怎么想？让我们都记得约翰的话，只要听见新郎的声音，只要听见耶稣的名字，那我们就应当喜乐。至于我们的名字有没有被人家听见，无所谓，一点都不重要。第二个我想要讲到的是，我们不要舍本逐末，失去了焦点。这是讲到与人沟通的时候应当留意的事情，特别是在群体之间，当我们要讨论事情，可能在事工啦、开会的时候要格外留意的。今天的经文其实就是从约翰的门徒跟一个犹太人开始辩论洁净的理由开始，原本就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啊，大家可以来充分的讨论洁净相关的话题真理。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也有特别针对洁净来做出教导的。若是门徒要讨论洁净的方式，它背后的意义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只是到后来我们可以说他们讨论 maybe 无疾而终，因为没有从这样的对话辩论当中看到任何的结论，反而带回来的信息还是一个歪楼的信息哦。所以真的我们要在讲话、听话、说话、对话、与人的对话，包括我们在传话当中，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谨慎，也切记不要夸大，有一说一，有时说实，我们不需要加添，也不需要减少。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舍本逐末，去关注一些无关痛痒甚至根本不是信仰核心的问题，在旁枝末节上面去争辩，把精力放在那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上面。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是在对真理的是非在辩论，而是对于我们实际到底要怎么做来完成这种属于旁枝末节的地方，去按着坚持个人的喜好而去辩论。那假如因此使事工的进行受到了阻碍，甚至失去了我们和同工之间的合一，那么 不就是大大的中了魔鬼的诡计吗？大家一起要好好的侍奉，结果同工各个愁眉苦脸，撒旦跟他的小鬼每个是笑得最灿烂，笑得最开心。那为什么我们在跟同工之间，我们在彼此配搭侍奉的时候要落到那个下场呢？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明白圣经的原则，只是在很多旁枝末节的细节上面我们去坚持，那这个到底有没有必要呢？那接下来呢，我会讲一些同工就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事情，我在理事会跟大家分享过几次哦，在这边也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就是因为教会实际上要处理的事情也好，或者处理人跟人之间的问题是很多，那有一些原则我们可以来注意到。第一个是讲到真相的厘清了，当我们听到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要确定我们是知道事情的全貌，到底 真正发生什么事情，包括人事实地物等等，我们都需要来龙去脉到底怎么样的情况发生了等等这些。那你看像刚刚的门徒，其实上 他是讲了一个夸大的事实嘛。那假如我们一开始接受到一些信息的时候，我们要确保我们知道的是掌握到的是事情的真相。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很急冲冲的，甚至气噗噗的，很气愤的跑来讲一些什么话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他可能带着一些情绪，甚至我们一听到的当下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些情绪，那我们要让这些情绪来影响我们的判断的程度减到最低，甚至有时候我们先各自回家安静一下，祷告一下，过个两三天我们再来重新再来讨论也可以。那另外我们也不要替不在场的人说话，有时候那个人根本不是意思，可是其他的两个人却是争辩，互相争辩，那这样其实就根本就是在，就像刚刚讲到在处理一些 无关痛痒的事情。那最重要的是不要用错误的事情来作为我们处理事情或者做决定的一个依据。若是有与事实不符合或偏颇或者不相干的，我们真的是要来做一些区别。实在是因为罪的缘故呢，使我们人都受到很大很大的这个限制。当我们还没有办法知道事情的真相全貌之前呢，那往往一听到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的朝不好的方向去想或者是我们先有预设的一个立场一个想法为什么他会这样对你呢是不是他就是看不起你啊，是不是他不尊重你啊，或者他一开始就看你不顺眼啊，觉得你不配啊，不经验不够等等往往在沟通之前，我们心里很多这种负面的恶性的这些思想，然后都会影响我们愿意与人沟通，好好坐下来沟通的这样的意愿，往往都是一些带着负面的。假如我们能够稍微拉回来一点，拉回到比较持平的 maybe 其实这个弟兄他不是这个意思，你想想看，他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就是来跟我 say hi 啊，其他的人在那边吃饭，只有他跑过来跟我问候啊，跟我要WeChat啊。这个姐妹其实她没有那么心地，没有那么我想的那么坏啊。我想到上次 potluck 的时候，她还吃了我的做的点心，觉得很好吃，还跟我要我的 secret recipe 啊。我们还是有彼此分享啊。这个同工其实没有那么难搞嘛。上次办嘉年华的时候，我们是一起来搞了这个活动，非常喜乐的侍奉啊。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彼此探访啦，我们在宣教的合场上、工厂上一起同工过，其实很多很多很好的回忆，不用因为昨天的一件小事或者一句话，我们让那个结打在那边，影响到彼此之间的沟通。我们真的要有一个真诚的沟通，用我们的真心，我们真的是想要来把事情处理好，而不是针对你我个人而都是为了耶稣的缘故，我们要用真情来同理，来共情对方的处境，对方的情绪能够互相理解，也要有真意，我们同样把 有这个善意善心为这个出发点，用恩典的方式彼此对待，那这个是真诚的沟通。最后呢，我们也不要忘记真理的运用，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个应当要符合圣经的教导，那或者是从属灵的长者啦、教会的传统这边来思考，有没有潜力可循帮助我们做决定。那这样子才能够妥妥善善的把问题处理好。那为什么没有把真理的原则放在一开始最前面呢？那就是要避免我们一开始就用律法把人定罪，或者是把自己给框限住，导致我们没有那个空间，进退两难。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彼此自己或者对方都是很有情绪的时候，若是马上 拿出圣经的话来像宝剑亮出我们的宝剑，那实际上是会让两败俱伤，真的是损人也不利己。那这个是一些经验的法则来帮助大家真的我们在跟人家沟通处理事情的时候应当要注意的。我们往往在讲说有一句话非常有名，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在机要的事上要合一，在非机要的事上要有自由，在一切的事上要有爱对，那这个到底是谁说的呢？也有争议对，有人说是奥古斯丁讲的，有人说是改教的时候这个神父改等等，众说纷纭当然我们都知道那只是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我们会出问题的，其实我们往往都是说在机要的事上呢，你先别跟我讲圣经怎么说了，反正我现在就是气在头上圣经的话我都明白，但是呢在非机要上的事情呢，应该是我说了算，我比较有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一切的事情上，对啊，你应该要对我有爱心，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呢？那我们都没有想到说我们一起都是要彼此有爱的，所以 那假如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心里是明白，但是实际在生活、在运用、在平常配搭服侍的时候，我们去疏忽了，那真的就有可能进入到侍奉的误区。那今天最后一点呢，我们要看到的是约翰的回应哦。虽然当时他面对到是自己的门徒有点夸大不实的信息，约翰是如何四两拨千斤的带出这个喜乐侍奉的秘诀。当我想要用四两拨千斤的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实际的。我来做个类比，好比说约翰的门徒跑到面前跟他讲说，拉比拉比，从前跟你在约旦河后岸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他也失禁了，而且众人啊都往他那里去了。假如今天呢有人跑来跟我讲，牧师牧师啊，从前跟你同一个神学院毕业，同一年毕业的那一位牧师，现在在牧养一个 mega church， 一年100多个人受浸，大家都喜欢去听他讲道。那这时候牧师怎么办？心里会好受吗？假如有人跑来跟你讲，弟兄弟兄，从前跟你同一个团契服侍的那位，现在去别的地方创立团契，神很祝福他们，每次聚会都超过30个人。那我们这个做团契主席的人，我们心里会不会受到影响？或者是跑哪一位姐妹跑来跟你讲说，哎，姐妹姐妹，从前跟你一起受浸的那位啊，现在书念完了，又找到工作，而且在教会大大小小侍奉岗位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啊！哇，那我们这位姐妹心里面会好受吗？当然，我们自己不要成为去讲像我刚刚形容的那样的人，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避免掉，我们会听到这样，甚至我们刷手机看 Facebook 啊，看 Moment 啊，哎呀，就看到啊。我们心里面怎么办？怎么来把这样子的重担化解开来呢？我们来看看约翰怎么做的，跟他学习学习。第一个，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他承认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他说到，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他知道他侍奉的使命呼召，他侍奉的恩赐、才干、能力，侍奉的果效，看到很多人曾经到他面前来接受他的敬礼，都是从神而来的。那我们呢？我们知不知道自己的使命、侍奉的恩赐、才干是从神而来的？甚至包括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来到美国念书，今天有工作，能够在这边定居，乃至于我们每一天起来，我们能够呼吸、一息尚存，也都是神所赐的。我们知道，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吗？身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可以侍奉神的人，我们有什么不是天上所赐的呢？我想大家带大家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除了我们的使命、恩赐、才干、能力、侍奉的果效之外，那这些事情呢，会不会也是神所赐的？苦难呢？磨练呢？试炼呢？约翰的一生，他的侍奉有没有受到委屈啊？还被关起来，关在监里面，被斩头呢？耶稣说他在侍奉的时候，人家都以为他是被鬼附的。他有没有受到这种不实的指控、言语的攻击？耶稣自己也受到这样的屈辱，他替人医病赶鬼，人家说他是靠鬼王赶鬼。那既然约翰也遇过，耶稣也会遇过，身为门徒的我们，我们又怎么可能躲得过这些试炼、磨练、苦难呢？难道这些不是也是从神而来，是神所允许而发生的吗？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些都是神预备好，为了他要成就将来，他要借着你的生命，借着你的侍奉，来完成那个伟大的计划。圣经告诉我，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或许有一天，神就要使用你现在在侍奉当中所经历过的苦楚，来祝福其他的人。经文告诉我，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假如没有患难，我们怎么能够体会到对神的安慰这么的深刻呢？他能够叫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或许在我们往后的侍奉的日子，我们就可以拿我们现在的这个经历来安慰到最需要安慰到的别人，因为我已经被神安慰过了。 Maybe 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根本不晓得为什么这些事情要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因着神的缘故，知道是神所允许、神所赐下来的，我可以轻看眼前的苦楚，只愿神的荣耀成就。我们可以想想，神把这些痛苦啦、挫折啦放在我的生命当中，放在我要好好努力来侍奉他的时间当中，是不是就是有他的道理？假如说现在要对你说这些苦楚是有神的美意，太沉重的话，至少肯定有神他的心意，有他的道理在的。若是侍奉神的人能够将这部分也学习起来，视为这都是神所赐的，那我们真的就离喜乐不远了。约伯记里面讲到，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从此以后，我们侍奉神不单单是为了那种可喜乐的事情而喜乐，我们还能够为了那些看起来很不令人开心的事情，别人的控诉啦、指控啦、批评啦、无理的谩骂啦、甚至被出卖啦等等这些，我们还是能够用一个喜乐的心来看待，那么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侍奉者。跟那些其他没有参与过侍奉，或者是没有在侍奉当中像你一样经历过这样挫折的挑战的人，那个得到最大的不同之处，因为你已经如同那个金晶一样，你已经被神试炼过、锻炼过。弟兄姐妹，你要为此而喜乐。第二个我要讲到的是，约翰说他知道自己是什么，不是什么。他说，我不是基督，我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我不是新郎，我只是新郎的朋友。弟兄姐妹，当我们清楚自己的定位、自己的角色，我是什么，我不是什么，真的可以在侍奉上帮助我们轻省非常非常多。约翰知道他自己的身份角色，他没有越过那条线去渴望成为耶稣或者是其他人，他奉命差遣在神的基督面前预备道路，他就专专心心完成他的使命。他没有去嫉妒耶稣得到的荣耀，或者是羡慕耶稣能够带这么多人，影响力这么大，因为他清楚知道他是什么，他不是什么。所以我们要认清神给我们的呼召在哪里，包括在世上的工作一样，也一样，我们专心求问神，那我如何在这个世上好好的来侍奉你呢？你可以成为一位最优秀的医师、护士、教师、工程师、会计师、律师，做人的员工，最认真的员工，最好的老板，或者是你要全心全意照顾你的家人，你都可以求问神，看看神要如何让你在世上工作的岗位，在你的职场来侍奉他。你们可以向神求问，这个呼召不是给传道人或宣教士才有的专利而已。你要不要成为一位医生？你要不要成为一位工程师？你都可以向神求问，只是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在这个世上无论我们的职业是什么，我们都要反映出来我们对神的敬畏，将我们的工作视为对神的服侍，每一样的工作都可以成为神对我们的呼召跟使命。同样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我们要把握各样的机会，好好的来操练，仔细的来分辨神给我们的恩赐。好，同样我们也要好好的祷告，求问神，我要如何在教会来侍奉你，在你的身体里头来侍奉你。保罗用身体的比喻教会各样的肢体，在哥林多前书他讲到，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聚各，也就是一个一个的安排在今天洛杉矶西区的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恩赐，就像身体有眼睛、耳朵、鼻子、嘴巴、手脚等等，所以我们不用去嫉妒为什么耳朵可以听见声音，不用嫉妒 Tim 为什么钢琴弹得这么好，因为你是嘴巴、啊、你不是耳朵啊。我们不用嫉妒脚为什么跑那么快，不用羡慕脚为什么跑那么快，因为你是手啊，你可以帮他拍拍手啊， 为他喝彩啊，难道都是使徒吗？难道都是先知吗？是教师吗？都是行异能的吗？我们实在不需要因为我们没有别人所拥有的恩赐而自己去愤愤不平，然后就感到嫉妒或者是羡慕。虽然我们不像手作是灵巧，但是我们有好的歌声可以歌唱赞美神。只要我们找到恩赐，我们的定位好好的发挥，我们就可以荣耀神，而不是因着我不是眼睛而埋没了神要我这个耳朵在教会发挥的功能。不要因为我不是耳朵就埋没了神要我这个鼻子在教会的这个功用。神已经随他的意思把肢体一个一个放在身上了，我们绝对可以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恩赐发挥，好好的使用它，并且喜喜乐乐的来侍奉神。今天的最后一个我要讲到的是约翰，他知道他不是新郎之后，他说到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我们可以知道他专注于耶稣基督的荣耀，而不是自己有多么成功。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搞错了，过分注重于自己的荣耀，自己的成就，以为自己才是侍奉的主角。那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就像约翰说的，我们真的不是新郎啊，我们有没有站错位置了？那当我们听到新郎的声音，我们能不能够同样的欢喜快乐呢？既然我们不是新郎，我们就不应当成为侍奉中的焦点。所有的侍奉都应当只有一个焦点，就是耶稣基督。我要上台之前，我能不能够希望人家借着我的侍奉看到耶稣？我下台以后，能不能够希望人的因着我的侍奉能够更亲近耶稣？我们一起办活动的时候，耶稣能够不能够被注意到？我们一起配搭的侍奉，能不能够让耶稣来，让人来到耶稣面前，听到耶稣，爱慕耶稣，更认识耶稣，能不能够帮人与神建立更加亲密深厚的关系？神的国度一旦得到拓展，耶稣基督的名一旦得到荣耀被称颂，弟兄姐妹，我们还快乐不起来吗？我们当然是满心欢喜快乐的。只要我们将焦点专注于基督的荣耀，神旨意的成就，而不是去在意自己的想法能不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自己的 idea 是不是最好的，自己的表现能不能够得到别人的关注，其实我们的内心真的是可以被喜乐给充满的。反而是当我们越来越注重自己的面子、表现、意见、认可，那带给我们的确实是那个千斤重担。我们可以来想想看，现在在你侍奉的岗位，当我们真正知道我们只求神的荣耀，好比说你是主日学的老师，你的侍奉能不能够让人听到神的话语，帮助他跟神建立稳固的关系？好比说你是领崇拜的，你的侍奉能不能够让人因着你预备的诗歌把人拉到神的面前，跟神的关系更加亲近，看见神的荣耀？假如你是团契担任组长的，借着你的领导能不能够让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享受那个最好的交通，圣灵你的团契，享受彼此肢体的关系？我们是做教会的牧师的，各部门的理事的，我们能不能够动员让百节各按各职发挥个体的功用，来彼此相助，让教会成长？神把我们每一个人呼召来到西区教会，都有他的目的，都有他的心意。那我们不是要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把焦点聚集在自己的身上。假如是这样的话，真的我们自我膨胀，不断地抬高自己，挡在耶稣的位置，站在耶稣的位置，那当 一有人的批评，受伤的当然是我们自己，一有指责，因为我们站错位置了，我们站到耶稣新郎的位置去了。常常侍奉带给人愁苦、压力、心烦，就是因为我们太过分的看重于自己，自尊也好，自己的感受也好，自己的挫折也好。其实我们都是受这个世界不断强调的，你要对你自己更好，你要达到你自我满足、自我的实现，这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带给我们的影响。刚刚好也是耶稣告诉我们必须要舍去的那个部分，要 deny ourselves. 假如我们把我们的位置让开，不认为自己是那么的重要，只要有人看到耶稣，我们就可以喜乐。那么这样的喜乐是确实是能够充充满满在我们的心里面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不要忘记，约翰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者，他愿意专注基督的荣耀，他自己无所谓，衰微 decay 掉，减少了没有关系，只要新郎的声音、新郎的名字被人听到，所有基督的心腹，包括我们，都要为此欢喜快乐。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透过这几节经文来分享关于侍奉要避免的误区，不要有本位主义，不要失去了焦点。同样，我们也是在这个喜乐，如何喜乐的侍奉，掌握一些秘诀，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包括好事、祝福，也包括我们要面对的挑战。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不是什么，然后要专注于基督的荣耀。神给我们有很大的恩典，他透过拣选救赎，然后又赐下恩赐给我们，在我们身上是要我们一起来同心学习如何侍奉他。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喜乐的侍奉者。那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也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凡是已经决志信主的人，也希望你能够报名今年最后一次的这个敬礼，然后继续和弟兄姐妹敬拜神，来研读神的话，过团契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以及赐下你让我们一起分享你话语的时间。我们也感谢圣灵，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归正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也恳求圣灵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帮助每一位侍奉的人，可以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同心合一，并且喜喜乐乐的侍奉。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